员啊，所以他随时会有一些问题出来。我本来呢就想请这个徐老师一起来啊，两个人，万一有一个人不能来呢，有一位可以顶替啊，我想他们两个人如果同时来的话，那是更好啊。可是没想到徐老师今天呢下午呢也他的儿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啊，需要他妈妈一定要参加的，因为这样呢我们就又没有办法这让他过来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有关于这个孩子升学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本来是没有在我们的预定的课程里面的，是我临时加的啊，但是真正为他加的人呢倒是没有来啊，那就是这黄阳川的胡老师啊，他要有一天突然的就正好我在这边啊，他忽然来问啊，他们的学生今天要开始填志愿啊，填这个志愿表，那么这个有这个这个志愿表，但是呢家长们都不会填啊。那该怎么办啊，就要怎么样填才对，那么叫家长他们孩子功课好呢，他家长也很难很担心，因为他们也没有这个经济的能力，如果这个家如果填的不是很理想呢，会影响了孩子的前途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一忽然领悟到，的确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尤其在这个暑假里。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课呢就加了一堂这个课啊。那么原来是请的童老师啊，他童老师呢他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准时的到这里来，跟他刚才他已经来过啊，他决定就是说等他有时间的时候呢他来录音啊，录音以后呢把这个录音的部分呢再放在这个课表上啊，大家有兴趣的人有需要的人可以来放来听啊。那么我想所以呢我们就用一个办法啊来补一补啊，这个就是用这个徐老师他在上个星期天讲的课，其实他讲的课事实上也是站在一个升学的一个立场啊，他是一个老师如何来帮助孩子们能够提高他们的升学率跟他们的这个考试的分数。那我想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关键所在啊，所以呢我们把它放了一部分啊，非常说得非常精彩非常的好，所以放一部分给大家来听听，如果你觉得听得不够的话，可以在下课之后呢你可以自己主动的到那个课程表那边去下载啊，下载他讲的课题啊。那么现在呢我想这最主要是说可以请大家呢提供一些有关于升学上面的一些实际上的真正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可以提出来讨论，那么同样你把这个问题丢出来的时候呢，那童老师他以后他会看到你们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针对答啊，所以呢我想这样也是很好，我们倒过来啊，不要童老师先讲啊，各位先找出问题有哪些困难对于你是一个老师或者是你是一个家长或者你是一个学生你要升学的时候你有些什么特别的问题现在我想请大家呢不要客气的把你的问题用打出来的或者用说出来的都可以啊，现在我们开始啊，大家来完了以丢出来以后，大家来发个人发表一点自己的想法或者怎么样提供一点意见啊，大家互相的脑力激荡，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我们可不可以先请那个明和二中的冯老师啊，您能够来说说你的对于这个升学啊，在青海那边是不是也能够分享一下你们那边的情况啊，升学的情况啊，以及你们遇到的一些什么困扰的问题吗？那么请您来说来分享告诉我们好不好啊？那我想放麦啊，请您啊给我。看样子好像明和二中的冯老师不在，是不是？他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应。那有没有其他的老师愿意说话呢？小汪还是什么？还是华老师？您是不是也先谈一谈有关于这个大学里面的那些升学上去的学生的情形？那么有些什么特别的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的吗？我想也可以请您先说好吗？那我华老师好像也没有回应啊，那我是不是我们请那个齐老师呢？齐芳老师，您能不能说说？我想您可能对升学的问题是非常的关心的啊，也是需要的啊。那么您那边有些什么在升学上面的问题吗？家长方面呢，学生方面呢，或者是你们的那边的升学率啊，或者是大致上是怎么样一个情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我放麦，我请等着我们跟他请。大家都不说话，那我来说好了啊！我很渴望说话，可是想着应该让大家都说说话，所以我必须在克制着自己啊！既然你们不说话，那我就来说话了啊！ 我想这个我先讲一个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啊。那么就是说在贵州啊，有一个小女孩啊，她这个出生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农村啊。那么这个小女孩呢，从小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读书啊。那么她的父母觉得她这个既然那么爱读书呢，她也只有这一个孩子嘛，所以就栽培她。那么但是在乡下呢没有什么好的学校，所以就把她寄住在这个她的妹妹家里。她妹妹在哪里呢？在那个毕节在那个贺章啊，贺章县啊，贺章县那边呢有县立学校呢就比较好，那么比较属于能够考学校的一个学校。那么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一直住在他的这个阿姨家里面啊，寄住在他的阿姨家里。那么一直到高中毕业啊，高中毕业。那么他那一年考高中，结果考的分数，他的语文能力很强啊，是很不错的，功课算是很好的一个女孩子啊。那么他结果考到了480分啊，考到了480分。那么480分呢，你说考得很好吗？大概不算好啊，离那个一流大学的话，那个还有一点距离。那么你说考得不好吗？他也可以上啊，应该有学校读了。那这个女孩子呢也非常的有志气啊，她想要读的是想读医科啊，想读医科啊。可是呢医科的成绩呢大概应该会比较高啊，那么因为比较高呢，所以呢她考到了这个480分呢 看样子呢医科的学校是有，但是不是这名校，不是大很好的学校啊。那么给他分发的那个科系呢，结果也不是很好的科系，不是他的理想的科系。因为这样呢，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没有去考虑到父母的情况啊，她只觉得她要一心要考到一个她想理想的学校，所以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就放弃了这个上这个大学啊。他那个他分发的是贵州的一个大学啊，一个大学医科大学吧啊，里面这是结果学的是那个水质啊，水质表水养殖啊，叫养水里的植物啊，不是植物，水里的鱼之类的水质的东西。那他认为他这根本离他的医学离得很远，所以呢他就好像就放弃了啊，放弃了。那他就毅然决然呢就跑到六盘水去补习班里再去继续补习。他情愿放弃那个机会啊，而去重新再来啊，准备再考啊，重考啊。那么结果经过一年啊，这一年的努力呢，他真的是中间还出了一场车祸啊，把他的手呢这个骨头骨折了啊，那么还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啊。那经过他的这样子的认真努力之后呢，他今年考到了558分啊，578分啊，578分啊。那么他结果呢他的志愿倒是很奇怪的把他改掉了啊，他就不准备学医了，他要学什么呢？学语文啊，学英文啊。所以他的志愿就填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个外语大学啊。我不太了解北京的外语大学是很有名吗？ 还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座人知不知道啊，如果知道的话请您等一下啊、提告诉我啊。那么他就去准备要去上这个外语学校啊，外语学校。那么我也为这个女孩子高兴啊。那不管怎么说，她是辛苦了，总算有提高了，能够来到北京啊。可是我又替她担忧啊，因为她到了北京之后呢，这个生活费啊，跟学费啊，在她的父母来讲啊，虽然他们都有工作，他们的薪水绝对不能够帮助到这么一个女孩子去读大学啊，都要有这么高的费用啊，因为她还要住校，还要生活，还要学费啊。那我就不知道像千乡万财啊，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不可以申请到一些奖学金啊？如果能够申请到一些奖学金，那当然是最好。那如果要怎么样的申请啊？怎么样来补助他？他的母亲算是白族的人啊，是等于是不是汉族的人，他的父亲是汉族的人，那他有没有特别的一种情况之下可以给予他一些资助啊？那么我也想请大家这些管道，我个人的因为在海外不是很清楚，那看看各位有没有这个有没有管道可以提供出来啊。现在我就把这个故事呢就说到这里啊，那么请大家呢也来思考一下啊，来提供一点意见啊，我只是抛砖引玉啊，我只把这一个例子来说出来的，来作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开场白一样的啊。啊，那我当然不局限于这些主题，还有其他的问题啊，也欢迎提出来。那个齐老师，你虽然是九年制的学校没有高中，可是你初中要考高中啊，你们所谓的说高考是不是就是考大学才叫高考？那么如果初中考高中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呢？啊，那么也请您能说说吗？那打出来好了啊，打出来好吗？啊，那我想刚才的问题呢我不知道崔小姐能不能回答一些我的问题啊。那么看看您的经验里面，或者您过去的情形啊，所知道的一个考学校，或者北京的这个语言学校是不是真的是有名，它的特色在哪里，我想知道一下啊。我相信大家也很关心啊。明和二中的冯老师你在吗？崔小姐可能在忙啊。小汪啊，您一直没有走啊，非常感谢您啊，有这份的心定下来啊。我想我们现在都是在讨论这个升学的问题啊，您能不能提供一点意见或者你所知道的资讯来分享给我们，可以吗？啊。 那大家都不说话的话，那我想请吕青啊，吕青吕先生，您也可以说表达一下你的意见，可以吗？你是在录音是不是？啊，我想啊，杨先生在啊。啊，杨先生或者吕先生都可以啊，请大家去踊跃的发言，可以吗？齐老师啊，您啊给我们这个资讯很好啊，你说你不带初三啊，具体的情况说不好啊，你不太了解是吧，只知道考上高中的不多，全市呢总体的升学率不到 50%， 全市啊，你们整个市的总升学率不到 50% 啊，那我你有这么一个统计的概略性的数字的话，我觉得也值得很给大家做参考啊。那么我觉得我想我要表达一下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啊，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全中国啊的家长们啊，可能还有老师们啊，可能还是局限在一个升学为有希望的一条路啊。那么如果不升学呢，就觉得这个人就完了，或者没希望了啊。也许还有这很大部分的人有这些观念啊。但是我个人的来我站在我的想法来讲的话，我只提供出来给大家参考啊，但是我的未必是绝对是完全是对的啊，我只是说我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学习的管道特别的多啊，现在学习的管道特别多，我们可以在学校里学习啊，在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学习，我们可以向这个社会学习，我们可以跟大自然来学习啊。当然这些都是可能都没有文凭啊，那且只有在学校的管道里才有一个文凭啊，所以大家会很珍惜要去啊。啊，好，那我想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升学率啊，能够升学当然是固然好，但是所谓升学 100%， 那是说每一个学生都有学校可以读，但是我相信有 50-60% 的家长还是不满意的，为什么呢？他所渴望的希望自己孩子上的不是普通的学校，花的钱是差不多的多，但是呢他希望上的是一流的大学或者一流的高中啊，那么他才会觉得有前途啊。我想这些家长有这种想法呢也没有错的啊，错是没错的，因为毕竟从学校的制度里面的学习得到的文凭呢，他就等于是一个学习的捷径啊，它可以成为一个捷径，而不是 而不是说这个别的别的学校呢就没有希望了，那倒也不是啊。但是呢毕竟这个一流的学校比较少，而普通的学校比较多啊。像在台湾啊那么小一个地方啊，可以说不只要你说有学校读就可以的话，那么每一个学生通通会有学校读的啊，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而已啊。那么在我所知道的，在这个北京，像在北京啊，他们现在的大学啊，他们是走三步路就看见一所大学啊，他们那个大学之多呀，尤其在那个海淀区，大学之多啊，那真是一个大的大学城啊。那么是，我想你说这里的大部分的学生呢、还是在农村啊，他们上学跟扫盲也差不多。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办法改变成为一个读书人，他们还是只是一个基础的教育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还是在于个人啊，就是说他如果他对于学习有兴趣的话，他随时都可以学习啊，他可以如果他不在乎文凭的话，那更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啊。他只是说他要怎么样运用自己的环境啊，来学他适合的东西啊。那如果说在一个农村里一个学生他特别的对化学啊，对物理上面有特别的天分的话，当然要栽培这样子的学生可能就比较困难，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除了这些呢，我们在这个农村里，我们可以培养很多很多种的人才，我们也可以培养经济人才，培养农业的人才啊，农业的改良啊。那么同样的也可以培养文学家、政治家，事实上都可以的，要还是在于看看个人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不同的想法啊，我先。我想再请教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如果一个孩子在农村里面啊这个孩子他考上了大学，一流的大学啊，但是学费来讲的话是不是公家的这个大学跟私人的大学，私立的大学是不一样的啊，他的学费是不是不一样，那相差多少啊，我不是很清楚啊，相差多少呢啊。那么如果说一个农村的孩子他有没有办法能够贷款啊，能够贷款贷到贷学费，好像建教合作或者是说跟银行贷款啊。在加拿大这边呢也是，如果你没能力上学，你考上了以后他们是无利息贷款啊。啊，他是无利息贷款，所以呢，我想对他们来上大学啊，那么什么时候还呢？就等你上毕业以后，工作了以后，他们自然会从你的薪水里扣除一些款的钱，但是他也许要10年或者20年还清啊，这个 也非常的宽啊。不知道国内现在是不是在农村里面，如果孩子想要读书，没有书读的，没有钱读书的话，是不是可以贷款呢？那么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张毅中学的李强老师啊，那么您在回答了哈，我看看，现在农村有一部分孩子对上学的兴趣不是很高，怎样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呢？啊，这个问题啊，好，有没有人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呢？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在农村里有一部分孩子对上学的兴趣不很高，那么怎么样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呢？有人愿意回答？那大家不愿意回答，那么我就来试试看啊，这个跟总体环境有关系啊，我想当然这个总体的关系的读书的气氛啊，还是怎么样的有关系啊，好。我个人的所碰触到的一些问题啊，我去过贵州乡下嘛，那么这贵州乡下就有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孩子呢不想读书啊，不喜欢读书啊，那么还有呢，有的家长呢他并不很希望孩子书读很会读书啊，因为很会读书他就非常害怕啊，怕什么呢？就是他万一考取了啊，考取了固然高兴，可是呢他没有这个经济的能力怎么办啊，怎么办啊，那么这是非常让人心里看听了也很难过的啊，那么所以呢还有呢，就是说孩子一心一意去读书了啊，往往读了书的孩子呢比较不太很乐意的在为家里面做一些农家的农作物的事情啊，或者是收割稻子啦，或者是赶车子啦，或者是挖土啊施肥啊这一类的事情啊，农忙的时候呢要帮忙呢，他因为读书呢而没有办法帮家里的忙啊，当然也不是说全部啊，就会有这个现象，尤其现在都是一胎制的这个家庭啊，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很会读书的话，那父母根本就没有帮手了啊，这也是我想这也是因为也是一个原因啊，也是一个原因。那么如果孩子他真的不爱读书，不表示说他就没有在学习，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你能不能接受，李强老师啊。我觉得在小学到初中啊，这两个阶段能够把学生的学习啊的基础啊打好了啊，他如果不上高中，他就是初中毕业啊，我们当然劝他不喜欢读书，劝他去上一个职业学校啊，我们就不必一定要让他去考高中考大学啊。那我想这个考高中的孩子呢，就是他应该是要在升学比较合适啊，如果说他不想升学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也并不是说他就没希望啊，他还是 应该有能力啊。很讨厌，我这个电话是不停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打电话过来，我都必须要把它去掉啊。所以我这是打断了我的思路了啊。那这学生他就是本身他不喜欢读书，那你一定要让他去读书，我们能劝他当然是很好啊，但是呢如果劝不动的话，我想他也有他的原因，还有他的个性，甚至于老师自己本身要检讨，就是说你的教学是不是适合他，他能不能接受，他吸收的过来吗，他的能力到底在哪里，你了解这个孩子吗。我们不能做老师的一味说啊，你要来读书啊，你要来读书啊，读书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啊。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你不读书没有关系啊，你在你的工作上啊，你去学一技之长，你将来才能够为这个社会才能赚钱，才能为社会做事。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学习当着一辈子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不必说一定要逼着孩子在这一段时间来读书啊。他只要把初中毕业啊，初中毕业以后他的基础教育啊，我们做老师的做父母的常常会总是把低估了孩子啊。每一个人呢、他的学习都有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啊，就像我们教生字吧，我们在学校里教生字，我们教了生字教了一个基本的基础以后，我们根本不必再教，他自己会学习了。这应该是这样子的培养，而不是一个字每一个字都要教才是好老师啊。这个是抹杀了孩子本身的有一种举一反三的能力啊。所以呢我想他只要有学习的能力，他会看报纸，他会写基本的信啊，他现在会打一点电脑啊，我想这些的他会了以后就可以放让他去在工作上业余之下他还可以学习啊。只要给他有一个永续学习永远学习的这个观念，那我想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如果家庭环境实在不好的时候，也不妨鼓励他去工作，找一份工作，或者帮助家庭来发展家庭的经济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啊。我想有些孩子初中都上不完，这样以后能行吗？我是觉得当然是没有上学是不行的啊，最起码他会不会认中国字啊，他会不会写啊，他会不会读说写作啊，这个基本的能力他有没有。他如果已经有了，他就是其实小学三年级就可以有这些读说写作的能力啊。假如你用老师教的得法，而且老师能够让学生能够学从小就学习自制跟独立的话，那么应该三年级就可以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那么他就可以阅读了啊，他有阅读的话，他想要阅读他就可以阅读，他可以读报纸啊，他可以读杂志啊，他可以跟人家来谈话啊，或者是他可以在网上来查资料啊，这些的话都可以就发展他自己的学习的领域啊。我个人是觉得能够上正轨的学校是最好。如果不能上正轨的学校呢那我觉得只要你有这一技之长，你能够学有一技之长之外，你能够阅读啊，你能够懂得查资料，能够还懂得一些人际关系这些的话，那么他就并不是说他的未来没有希望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一开始给孩子跟家长都有灌输这样子的想法我想是应该是不错的啊，应该是不错的，也许会慢慢的会改变这个家长的 这个心态啊，改变家长的心态。那么我今天我说的太多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提一些问题，或者大家来说。不过呢，李强老师啊，还有那个还有那个齐老师啊，你们两位啊，已经在这个打字里面表达了啊，我是非常谢谢。你说有些家长就是这样想的，让学生多少上几年学，然后让孩子去打工，的确是如此啊。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你不能说打工就没有，就是我刚才说一直强调，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心啊。像刚才来的一位不知道是老师还是他是从外面跑龙套跑来的啊。那么他认为说啊，才两三个人在这里啊，人不多，那没意思啊。那我是来玩的，我是来凑热闹的。他根本不是来这里来学习的，他讲课没有，他到讲课不好听啊，他们就要离开啊。那这样子没心的人呢，我们也不是很欢迎的，对不对？那么就是一个孩子他有这个心想向上学习的话，我相信啊，这个绝对他可以钻出一条他的学习的路啊。并不是说就没有希望了啊。现在尤其是很多大学毕业拿到文凭的，他一样没有工作啊，一样找不到，一样失业在家，甚至于说他去抢那些劳动者的饭碗啊，他干脆就放下文凭啊，就穿上打工的衣服啊，就去做很多的粗活啊，来养活自己啊，或者养活家人。那这种不管是在中国啊，在台湾，在加拿大都如此啊。我们尤其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啊，很多来的人都是国内的精英啊，到了这边来，但是他们可能是缺少一点这个自我推荐啊，缺少怎么样网上去找这个职业的能力啊，所以呢他们在加拿大的生活非常的困苦啊，因为他们不懂得经营，也不懂得介绍推销自己啊，那么他的专长啊往往用不到啊，到这里来就失业在家啊，坐吃山空，那么最后逼着自己呢，说不定就去做一些粗活啊，来维持在加拿大的生活。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我觉得真正是有文凭的或者是有学问的，那是我觉得在他的工作上面啊，他一样的可以得到很多别人得不到的经验跟学问啊。所以呢，要成为专家，我认为不一定就是一定钻研在学术上，或者在一定要上了大学才有可能啊。那么也有人希望能够孩子能上能够修到博士啊，能够成为这个一个博士，当然是很好，家里出了一个博士，那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很多的博士啊，他真的是太薄了啊。他可能因为他是博士呢，反而不好找工作啊，反而不好找工作。常常尤其在国外也是这样啊，他情愿做一个拿出大学的文凭或者是硕士的文凭啊，他不愿意拿出这个博士的文凭。因为一拿到博士的文凭呢，第一个人家考虑要给他高薪啊，这可能就不会用他啊。他们又觉得太博士了的话，会把自己比下来，可能也不能用他。那么博士呢太专业了，他们又觉得不合适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啊，也自从改革以后呢，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这个有什么好处啊。但是事实上改革的精神应该贯彻到家长啊，还有老师啊，还有学生的心里，让他们知道未来的世界啊，文凭是一种啊， 但是不是所不能包括所有啊，不能代表所有啊。他你的文凭可以帮助你找工作啊，除了文凭之外呢，你真正要有能力啊，你要有经验啊，你要有专业，你要特别的专业，你要有一技之长，那才是啊。那么我再说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在国外啊，在国外好比说你一个留学生啊，要到这个要到国外来读书啊，那么你知道像加拿大他们要看这个学生要不要录取他，是光看分数吗？不是的，他不是光看分数哦，他要看你填出来的，你有没有在学校里参加过什么社团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啊？你有没有为别人做过义工啊？他要看你的其他的，这个变成了，几乎是变成了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有的人成绩非常的好，可是没有被录取，因为他只会读书啊，而没有懂得很多的人际关系啊，他没有人脉，他到了国外来了，他没有朋友，那他们就会考虑啊，他没有一个对外发展的勇气啊，那这都是他们都要考虑的。如果你是一个钢琴会弹钢琴，业余会弹钢琴啊，或者你会打篮球，或者你的棒球一级棒，或者你喜欢听音乐，这些他看见你填了这些东西的话，他就非常的他非常欢迎的啊，会欢迎这样子的学生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孩子升学啊，所谓升学也可以说孩子也可以留学啊，你要到留学你要注意的这些问题。所以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来未来的教育啊，甚至于现在的教育已经改变了啊，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光是分数主义啊，不一定光是你的数学啊、理化呀，或者是国文啊好啊，才就可以录取啊，他还要看你的生活啊，你的个性啊，还有你的那个你所留下来的这个参加的一些活动啊，他来做考量啊。所以我想这是我把我的所知道的分享给各位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上初中如果他上不完啊，他真的不合适上啊，他不是那块料啊，也可能就是他的碰到的老师始终没有给他鼓励啊，没有让他知道读书有什么快乐，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呢他就放弃了。但是放弃也不表示他一辈子就没有读书的机会啊，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读书的啊，是不是啊？好，那我放麦啊。吕老师不是吕老师，是那个他已经走了哈啊。那吕青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啊？那还有李强老师，我刚才说的您觉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呢？ 你们有什么特别想法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当然我想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啊，可能你们会觉得不合乎家长的胃口啊。家长当然希望他的老师的想啊，渴望啊，就渴望老做老师的当然渴望每个人都爱读书啊。可是呢，今天我们要所了解的，每一个人如果真的都去读书的话啊，都读得很好的话，那当然是很好。可是呢，在上一代的父母呢，他们真的是负担上面呢是可能会负担太重啊。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可我不知道我在我的网站里有没有啊。就爱的故事里面，爱的教育故事里面啊，我等一下找一找啊。有一篇是在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天津吧，天津的农村啊。这个孩子呢，爱读书，非常爱读书。这个妈妈呢，也是一直鼓励这个孩子读书，但是家里穷得一塌糊涂啊，穷得一塌糊涂。他就叙述他妈妈怎么样子来卖他的牛啊，卖他的什么东西来帮助这个孩子完成他的学。后来这个孩子呢，在英文方面啊。就好像考的那个分数特别的高，特别的好，而且才参加过世界的比赛啊，世界的什么英文杯啊什么的比赛，结果得到非常优秀啊，还有数学优秀的成绩啊。那么来他来感恩他的母亲啊，他的父亲因为穷到后来没有生的病没有办法看啊，结果就过世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啊，我可以给大家参考啊。我现在放麦啊，我想大家还是打一些出来，让我知道一下你们的想法啊。我也许说了半天都是隔靴搔痒啊，也许你们还有更重要。 现在已经找到了啊，这一篇东西啊，它的主题叫做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啊，贫穷啊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啊，我觉得这一篇东西呢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看啊。不过呢，我个人呢对这篇文章呢也有另外一种看法啊，就是说这个母亲呢来栽培这个孩子读书啊，因为这个孩子他是有这个心，有这个天分，有这个渴望啊，那么母亲呢就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啊，那我想最后他得到了这么好的成就啊，那是不错的啊，但是呢不是每一个父母都要像这样子来对待他的儿女，我认为是这样，因为这个如果他没有是不是这种才没有这个才能啊，没有这个天分的话，我们呢可以鼓励他走另外一条路啊，走一个普通的路啊，做一个普通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也没什么不好。所以呢，我个人呢没有那么的积极啊，但是呢，这篇故事呢的确是很感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不知道能不能打开啊？有打开的，请给我回应一下。啊，小汪在吗？你能打开这篇文章吗？齐老师，你能打开吗？李老师，还有吕青，吕先生。阿米莉，那个华老师的女儿吧，大概是华老师女儿在这边看是吧？来听课是吧？你可以点开来看啊。啊，是我给你们的这个网站啊。这一篇东西啊，你们点开来读一读啊，很长哦，但是非常感人的啊，李强老师打开了啊，还有谁打开啦？花老师啊，女儿打开了吗？小汪吗？小汪打开了吗？啊，齐老师也打开了啊。啊，你们前面呢有一点那个不对，你拉下来，把它拉下来才看得到，前面看不到啊。往下拉啊。啊，好，花老师女儿也开了啊，好。他说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这个来源是网络流传的啊，1997年7月28号天津一中啊高三学生啊安金鹏啊在阿根廷举行的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荣获了金